今个礼拜城中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话俾你听，我哋嘅罪案记录系以几十年嚟最低嘅，个坏消息咧就系话，嗰啲网上情缘骗案咧就升咗好多啊！网上情缘，我觉得对于受害者嚟讲，我成日都谂啊，佢哋有冇一刻咧系怀疑过嘅咧？不过我深信，就算有都好啦，都比自己嗰种良好愿望嗰种嘅憧憬咧，系控制住，摆脱唔到假象。我成日都讲啊，凡系挑战我哋所珍惜嘅嗰种假象咧，又将我自己喺一个好安稳嘅嗰种嘅状态嘅当中踢出嚟嘅话，嗰啲人系唔受欢迎，嗰啲人会被鄙视嘅。不过真理佢系咁样，当耶稣佢准备要救我哋嘅时候，佢先要对付我哋嘅假象。喺葛培理以前有一位好似佢咁出名嘅一位嘅报道家，叫做比利桑德啊，比利辛尼。本身是一位职业的垒球员，他在某城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他的讲道里面就批评了那些雇主，因为他们给工人的工作条件很差。在聚会之后，几位的老板就请当地的牧师去提醒这位桑德，不要理会工会的问题，只要集中咧去拯救灵魂，唔好涉及政治问题，因为你咁样做咧，就等于好似一个人盗猎嗰啲猫毛。桑德佢就写一个嘅便条俾呢班嘅老板，佢话如果我咁做系盗猎猫毛嘅话，就请只猫咧掉转个方向，等我可以顺利。今日的经文呢，在我们的三代经课，在这个显现日的当中，有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两个字呢，就是我用了来今日这段的经文，我们说拆毁建立。不过我不是讲耶利米书，我是跟大家去分享路加福音的四章二十一至到三十节，大家可以打开这段福音的书。这里是描述了耶稣在他自己长大的城拿撒勒去传道，同样的面对反对。耶稣的话就好像比利桑德那样，他要破除人的很多的假象，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去探索，在我们当中其实有没有若干的假象我们需要拆毁的呢？好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呢，建立合上帝旨意的生命呢。在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每一日其实都很多假象，我们每一日都有很多的围墙，我们好多每一日都有好多自己或者被人家定咗型嘅一切。求主你让福音去拆毁呢一切，去毁坏呢一切，又喺我哋当中藉着呢个话语建立同埋栽植。我哋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拆毁建立，其实拆毁啲乜嘢，建立啲乜嘢？在这段的福音经课的当中，我觉得看到第一样东西就是拆毁假象，建立真理。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是承接上个主日那个经课， 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去宣讲，第二十一节就讲到他宣讲那个撮要，而第二十二节就指到各人的反应了，众人都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不过到二十八节呢，到二十八节就说他们都怒气填空。究竟在这个二十二节的里面，一个的众人所稀奇的那句说话讲了什么？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立刻用一句的俗语去回答他们？如果我们在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去联想起来的话，我们可能得出一个结果，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还有行在自己家乡里，这个正正就是耶稣要将他们的假象拆毁的焦点。你既然做这样说这样做，为什么你会肥水流向别人田？这里呢并不是否定耶稣他有能力和他的宣讲，这里是反映出耶稣没有好像在加百农所行过的好事那样行在自己人的地方的当中，所以他们批评。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可能好像拿撒勒人的那些的假象，在会堂，在我们的堂会的当中，可能在自己的教会的当中，虽然呢崇基礼拜堂都是一个的堂会这样，不过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来到这里崇拜的都有不少呢有自己的堂会。我们呢请同工，当然请同工就做什么的，来服侍弟兄姊妹咯。于是呢某某传道某某牧师，如果他很久呢都没找我，没有问候我的时候呢，就表示呢他不关心我，自然呢很可能呢亦都不会呢，即是我推广呢就关心其他的弟兄姊妹的了，他一定是偷懒失职。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做过一个监督，就是说就是去管理一些的教会这样。当时呢都时时听到人家呢去投诉我自己的一些的同工他的罪状这样。很多时候投诉者假设了呢教牧应该要做些什么，教牧应该要为教友怎样怎样谋幸福的。最多的投诉呢其实就不是那些翻教会没多久的初信者，而是所谓信了很久的老臣子。当教牧并不是按照他们所有的英文叫 agenda 那些的程序办事的时候，他们呢就认为教牧是不济不行的，教会呢很多时候就出现这些很多很多人的假象。如果不拆毁的话，其实个教会很难建立一个呢互爱互信的群体。我还记得自己在1989年的时候还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是生活在一个的宿舍里面的。刚刚听到在加拿大就有一位的华人的牧师要来到德国去传道了，说要在这个的南德国的传道。我自己都很高兴，有人关顾我了嘛，是吧？不过呢这位牧师探了我之后呢，第一句就告诉我，他说我来不是要牧养你的，我而是请你去牧养慕尼黑的弟兄姊妹。我自己想，我当时我自己 是一个学生而已，不过他说我没有时间在慕尼黑，因为他要在200里以外的使徒加特。这样我就做起所谓义务牧师，又是学生，成立了慕尼黑堂牧养堂会，直到我回香港为止。我自己要拆毁的是我们自己的假象，有牧师来 梗係牧養留德嘅學生㗎啦，我就係留德嘅學生嘛，咁應該係牧養我嘅。嗱，教會內邊咧有好多嘅衝突，其實都係因為我哋堅持我哋所諗嘅自己嘅所謂權利，而係冇理會到我哋嘅所謂權其實係站唔站得住腳嘅咧。現今嘅世界好多嘅衝突，其實同樣嘅，其實就係強權冇真理。呢個嘅強權式所建立嘅一切，其實終要係被拆毀嘅，因為呢啲都係假象。因此，當我哋今日睇到拿撒勒人同耶穌呢一個嘅事件嘅時候，讓我哋都學像耶穌。耶穌點樣啊？他說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卻不以上帝同等為強奪的，意思是不堅持自己和上帝同等的，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然成為人的樣式，就至今卑微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唯有拆毀這種假象，真理才能夠建立。不過記住，不是拆毀你眼中對住的另一個人的假象，而是拆毀我自己的假象。在這段經文的當中，最初我說拆毀假象建立真理之外，在這裡是拆毀定型建立信心。耶穌還未曾為他自己家鄉工作，鄉里就認定他要這樣做這樣做。他們為耶穌假設了很多，他們似乎各人對耶穌的認識都有些不同，個焦點都放得有些不同，而耶穌又不能夠滿足他們。在今天，我相信其實每一個人對禮拜堂或者對教牧或者對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期望的。在我們的家庭裏面，可能我們對兒女或者兒女對父母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期望的。我們是否真的滿足得到這種期望呢？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可能活在其他人對自己的滿足的裏面。最簡單，大牧師你在這裡講道，我就看看期望就是各位弟兄姊妹，這個人講道怎麼樣呢？可能就活在這些這樣的形勢的底下。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可能活在其他人對自己的要求，甚至我們有時候那些不掂被視為我們自己的宿命，我們呢被看死被定型。可口可樂廠行政總裁 Donald Kern 在他退休之前呢，向 Emory 大學呢就講了一個畢業的講話，面對著一班將要面對艱辛批判世界的男女，他說：我有一個朋友是建築師來的，他曾經講過，我可以拿一座最好的建築師所建立最新最漂亮最好的樓，然後呢有一個用一個相機在一個不同的距離的鏡頭當中拍，我對焦住所謂的不完美的點上面，我就可以拍到這個最好最漂亮的樓可以成為一個危樓。意思就是在這個社會裏面有人用生活的相機對準我們，如果你容許他們用這個所謂生活相機對焦我們的人生，拍我們的片給回我們看，那我們呢會感到很失望，我們對我們自己的生命會感到很害怕，不知所措。所以我們要醒覺，有人會向我們某些對焦的，看我們的短處，看我們的不足的，他們向耶穌這樣做，亦都向你這樣做。因此我們可以怎麼辦？聖經提醒我們要靠住聖靈，從耶穌的身上去學習拆毀人家對自己的定型，建立信心。很多人都聽過嘛，林肯總統的故事， 七次竞选总统都落败嘅，最后当上总统啦。抗疫力极高，永不言败。荷兰嘅画家 Vincent van Gogh 啊，佢咧一生能够赚到钱喺佢人生嘅里边咧，折合港币咧只系680元嘅啫。不过100年之后，佢一幅啊 Doctor Gachet 价值就6亿6千万港币。同样嘅，2000多年前喺巴勒斯坦呢个地方，俾自己家乡嘅人同埋宗教领袖排斥嘅，永不言败，将福音藉着佢嘅生命传开。如果林肯、梵高让反对同埋逆境掌控世界、掌控自己嘅生命咧，使佢唔能够释放、讲出、做出佢认为对嘅事，我哋今日呢个世界会十分贫乏。同样嘅，如果拿撒勒人耶稣让反对同埋逆境去掌控佢嘅生命，使佢唔能够释放福音嘅真意，我哋呢个世界会继续沉沦，冇人得救。今日不论系教牧，我哋崇基礼拜堂嘅弟兄姊妹，其实我哋都需要藉着圣灵嘅大能，拆毁定型，拆毁宿命，去建立信心。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讲了拆毁假象建立真理，拆毁定型建立信心，还有第三样是拆毁界限建立仁爱。耶稣继续教训他们，他藉着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在大概9世纪的以色列的先知的事迹来去表明他的事工。我相信大家对这两个的故事呢其实都不陌生的了。在以利亚的故事的当中，以利亚要逃避饥荒，逃避朝廷的追杀迫害，最后他来到皇后耶洗别的家乡西顿一个寡妇的当中，就是巴力的大本营。这个寡妇慷慨地使他为到这个家带来很多的平安。换句话来说，饥荒的寡妇得着喂养。而以利沙的故事是叙述一个很强大的叙利亚，一位将军，有权有势，不过长了大麻风。他相信他老获的一位婢女以色列的小仔说的说话，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寻求医治，最终他得到医治了。耶稣将这两个故事讲出来，他是要拆毁他的同乡拿撒勒人对上帝国临在的错误想象。这个想象就是好像以利亚、以利沙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底下，以为他们是上帝子民，无论怎样上帝都会帮他们的，上帝只会爱他们的。很明显的，耶稣的乡里甚至比对隔离村加百隆，其实不是隔离，一南一北，在个加利利湖那里，都抱怨耶稣在那里所做的而不做在自己的地方。耶稣的宣讲，一方面他不让自己的乡里去操控他，另一方面就要将这些的界限拆毁。说起操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喜欢操控上帝的，就是我们的祷告。已经是曾经有些神学，就是教神学的人说，我们的祷告要很有信心的，信心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求一个单车是什么牌子，我们都会求到实现的。当然我们体会的就是 渐渐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经历就是神一定要听我说。相反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拆毁界限。如果教会里面所有的教友就认为教会只是属于教友的话，我告诉你，教会就是一个俱乐部了。如果教会是为所有人而设的话，教会就会成为救生站。这个救生站纵然有人来到而没有相信耶稣，但是他仍然会服侍这些人。当然我们都知道，在香港很多的有些教会就以所谓关怀的服侍为工具，传福音为目的。我自己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不过我仍然相信基督徒的服侍本身就有那种 intrinsic value 在里面，有一个基本上的，有一个本质上的那个意义在里面，那个价值在当中。当然的，这个并不表达我们排除了以口来传扬福音，因为唯有藉着服侍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教会或者是基督徒才能够真的称得上为属于基督的，因为这样才体会今天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的那种爱。耶稣以这两位先知所接触的对象给我们一个天国的对象，外邦的穷寡妇在以色列人眼中可谓卑微到不能够再比美了，叙利亚的大将军乃曼可谓权倾当代世界，他两个上帝都爱。这两个的故事是要建立上帝对世人的大爱的信息。上帝爱每一个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性别，让我们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活出这一种的爱，拆毁我们心灵的界限，实践这种爱心。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认识他，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假象、太多的假设、太多的限制。耶稣也都不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批评而成为自己的宿命或者定义，他将这一切都拆毁了。他来到的就是要传扬福音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他来到为要建立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和爱心，信靠他的人就有福了。荣归圣父、圣子、圣灵，昔在、今在、永远常在的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在拿撒勒的事迹的记载提醒我们，我们心灵当中很多的假象、很多的定型、很多的界限，求主挪开，求主帮助我们藉着你自己的真理，你给我们的信心和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仁爱，能够在每一日的当中活出主耶稣基督你自己那种的生命，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